弟兄姊妹平安。对不起，这个一个礼拜都在咳嗽，所以请大家忍耐一下。我们这一段经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常常称它叫做少年官的故事。OK。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我们只看到他是一个人，然后第二十节我们说到他是一个少年人，但是并没有提到他是一个官。在马太福音这一段经文的平行经文里，就是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里都有记载这一段的故事。那么路加福音里就记载说这是一个官，所以他是一个，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提到这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就说少年官的故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家熟悉的一个故事，也是经常在福音的聚会的里面被引用的一个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的里面，当然有一个男主角就是耶稣了哈，这是当然耶稣是主要的主角。但是除了这个耶稣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组两类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当然就是少年官啊，我们就是所说的这个少年官。可是在这一段故事的里面还有另一类的主角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门徒啊，当然以彼得为代表，但是基本上就是门徒。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呢除了耶稣以外有两组的人，一个是少年官，另外一个是门徒。那么这也就是说这有三组的人物在进行彼此的对话。这三组的人物中间都有一些互动啊，有一些彼此之间的讨论。那么我们来看到底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所能够带给我们的教训又是什么呢？那么第一个当然这个经文一开始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少年官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这个故事是由这个少年官所开始的他来这里问耶稣的一个问题。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说，这里有一个人，第一他是少年人，所以他是很年轻的，他是很有学问的，因为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你必须要读过书的，你才能够做官哈，所以你是有，他是很有学问的，因为他是做官的，所以他是很有地位的。那么，而且他是很有道德的，他在那里告诉他说，耶稣问他说，我要如何才能得到永生呢？那么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耶稣就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那么所以这个少年人呢，他是非常有道德的，而且他是还非常的孝敬父母哈，这是在当时也许不是一个太大的美德，在今天就是一个比较大的美德了哈。那么所以这个少年官呢，他有很多很多的长处，更重要的，他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他世界上人认为所应该有的足以让人羡慕的这一些品质跟地位他都有的时候，他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还要追求一个永恒的意义，永恒的价值。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善事才能得永生呢？他有一颗追求真理追求永恒的心。所以我们今天称这些人就是有这个慕道友哈，就有心追求真道的人。那么所以他就这个故事就讲到说，这样的一个少年的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呢？那么对于这样的问题，耶稣回答的耶稣事实上用了两次来回答他。第一次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什么？遵守诫命。这个是在这个犹太的这个背景之下，耶稣知道这个少年官是一个犹太教的信徒，事实上他们那个社会都是，他在那里少年官是非常遵守犹太教的这个规范，他是在一个犹太教的这个环境的里面长大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当遵守诫命。那么事实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我们要讨论宣教的话哈，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宣教的例子。耶稣是非常会宣教的，他跟撒玛利亚妇人的谈道，跟他这跟少年官的谈道，我们就看到耶稣是先在他的文化处境的里面，这个对象的里面，他先切入，他跟他先用他所熟悉的一个环境跟信仰的系统里面来告诉他说，你当遵守诫命啊。那么那这个少年官就说什么诫命呢？耶稣就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少年人就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了什么？耶稣就是要少年官自己心里知道，当你遵守了这一切的时候，你心灵仍然是不满足的。耶稣带领人进入信仰，耶稣用一个很好像这少年人很熟悉的处境来做一个切入点，但是他却要让这个人去从心里深深的反思一件事情，就是当你认为你的传统所带给你的方向跟带给你的规条你都遵守了，你都做到的时候，你仍然心灵有一个不满足，而这个不满足就是耶稣带他进入信仰的这个切入点。耶稣接着就就开始讲下面的话。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基本上耶稣就是说，如果你遵守了所有的律法，你心灵仍然空虚，你仍然不满足，你仍然觉得有所欠缺的，那么我告诉你，真正进入永生的道路是什么？来跟从我。耶稣在这里说，你若愿意做一个完全人，那么进入永生的完全人，那么你就来跟从我，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因为当时的这种师徒的制度，你跟着耶稣的话，你就是过耶稣过的生活。耶稣过的生活是什么生活？耶稣的生活就是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分给穷人。耶稣自己没有任何的不动产，耶稣没有自己带着自己的财物，跟随耶稣就是耶稣这里所说的，耶稣没有叫这个少年官去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耶稣自己拥有一大堆。耶稣说，来跟从我，我怎么生活你怎么生活，来跟从我。如果你要得永生的话，来跟从我。圣经记载，这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当这个故事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少年官就走了。记载这一个故事的是谁？记载这个故事的是谁？是马太。那一天马太在哪里？马太在哪里？就在旁边，因为门徒都在那里嘛，门徒围着他嘛，所以刚刚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马太、彼得、约翰这些门徒都怎么样？都站在旁边，他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到一个少年人带着一个很诚恳的心来到耶稣面前，与耶稣经过两次的对话之后，就怎么样？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门徒站在旁边，门徒都看到了，门徒清清楚楚的看到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接着这个故事就进入了另外一组人，这一组人就是门徒。到第23节，耶稣看到门徒，我想耶稣也一定这个看到门徒的这个 body language 哈，就是门徒的脸色的这个表现了。门徒看到的这种情形，那么耶稣马上就跟门徒讲话了。耶稣就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么在平行经文的里面，马可福音第10章24节说，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就是他说倚靠钱财，这里马太福音是用财主进天国是难的。24节，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么耶稣在这里是用了一个当时在这个第一世纪在巴勒斯坦这个社会里，他们在沟通的时候所经常使用的一种语言的方式，这就是所谓的夸大法。你在圣经的里面你会看到许多的夸大法哈。夸大法不代表说圣经教，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话是什么就说是，不是呢就说不是。可是在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啊， 耶稣经常使用了门徒也经常使用了一些所谓的夸大法，这种夸大法呢是他们经常使用的这个语言的模式。耶稣在这里使用的一个夸大法就是说，他说这个东西是很难的，他怎么形容这是很难的呢？他说骆驼要穿过针的眼。那么骆驼是当时巴勒斯坦的这个环境的里面最大的一个动物，所以他等于是用一个最大的动物，那么针的眼当然是很小的，他用这样子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来说很难的。那么对我们亚洲人来讲来的话，也许是大象穿过针的眼哈，所以是这是用他只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来形容。他这里来告诉我们说，财主进入神的国或倚靠钱财的人进入上帝的国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25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就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当这个少年官走了以后，门徒跟耶稣第二组的人就是门徒，他们跟耶稣就开始对话。那么在这个对话的里面，门徒一开始的表情也许是很惊讶，然后到这边呢就很稀奇，就说这样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是很难的，那么这样谁能得救呢？得救是很困难的。门徒 realize 到一件事情，就是人要得救谢谢是很困难的。那么谁可以得救呢？那么26节，耶稣看着他们，很注意这里的经文哈。耶稣看着他们，这里表达了这个耶稣注意到了门徒脸上的这个惊讶哈。所以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就会看到这个经文的里面表达出他们当时中间的这种互动之间的那一种脸上的表情，或者说他们内心的感觉哈。耶稣就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上帝在神凡事都能啊。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得救这一件事情是很困难的。人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人得救，人也没有办法让自己convince 自己说啊，我决定要得救。但是得救是谁的工作？是上帝的工作。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唯有上帝能让一个人悔改。人可以尽我们各种的方法去 convince 另外一个人，去说服另外一个人，可是要让一个人真正心里的得救乃是上帝的事。可是从另外一面来讲，虽然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知道谁能？上帝能。所以我们应该把传福音这件事情是放在上帝的身上，因为上帝是能的。今年是大家都知道是马里逊教士入华多少年？200年的纪念哈。那么上个礼拜美门教会就是我所在的教会，我们有这个宣道年会哈。那么1807年的9月7号那一天，马里逊教士的脚踏上了广州，所以我们教会就在这个9月7号开始举办这个宣教年会，刚好是200周年哈。我们上个礼拜举办的宣教年会。那么马里逊教士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事实上是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所摘出来的哈。那么马里逊教士他是英国人，他要去中国宣教，可是这个东印度公司的船呢不给他坐，因为他们跟中国大清帝国有合约，不准带宣教士进入中国。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从英国直接坐船到英国去，所以他就先坐船来美国，然后从美国再坐船到这个中国去。所以是灵巧什么像蛇哈。所以马里逊宣教士就来了，事实上就在我们这里哈，他就在纽约港。然后他到了纽约，他从纽约坐船要往这个大清帝国。那个时候马里逊教士上船的时候，这位船长就问他说，这个船长知道他去中国去做宣教士，这个船长就问马里逊他说你怎么可能哈，把这个这么大的大清帝国这样子迷信传统反对基督教的大清帝国把它改变呢？这个马里逊教士就事实上就引用了这一节圣经，他说我不能，但是什么神能哈。你今天看到这个 的这个200周年的这个宣教的广告大部分都引用这一句话，我不能，但是神能。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使人得救的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但是上帝能，因为神才是拯救的源头，神能够拯救人。好，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两组的人在与耶稣的对话。那么我们也看到说，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少年官，接着是门徒们。所以少年官在这里问说，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好，这是第一个这个问题。然后第23节，耶稣说，财主进天国。24节，耶稣说，财主进神的国。第25节，谁能得救呢？事实上这四个好像是这个神学上的名词哈，得永生、进天国、进神的国跟得救，事实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指的都是什么？都是同一件事情。你如果去看这个经文的话，你就知道他这里所指的都是同一件事情。那么在福类福音里，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讲到进天国、进神的国，或者说得永生，或者说得救，基本上它是一个互换的，它是相等的意思哈。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少年官，他开始是有一颗寻求的心，可是当耶稣对他讲到说，你来跟从我，来跟从我的时候，那么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他就拒绝了耶稣对他的邀请，他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在这一个在这里面，少年官呢，他是拒绝放下他所拥有的，他原来所拥有的一切，他就拒绝跟随耶稣，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么相反的一面，这些门徒呢，门徒都是跟随什么？跟随耶稣的人，right？ 这个少年官，耶稣说来跟从我，结果少年官就什么？就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想一下这个故事，那门徒怎么变成耶稣的门徒的？耶稣跟他讲说什么？对彼得说什么？来跟从我。对雅各说来跟从我。结果这些人呢就怎么样？就撇下网，离开了父亲，怎么样？跟从了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对比，所以他们是跟随的耶稣。那么结果呢？少年官走了，门徒呢在耶稣的旁边留下来哈。你看到这是一个对比，所以少年官走了，可是这些门徒呢跟从了耶稣，就在耶稣的旁边留下来。好，这个故事并没有在这里停止哈。接下去彼得，当然彼得是所有门徒的一个代表，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这是门徒，他说我们跟从你了，我们不但跟从你，就我们照着你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所以我们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少年官走了，可是我们 then what？ 大家懂我意思，这是门徒要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留下来了， so 然后呢，我们是留下来的，可是我们要得什么？得什么呢？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是门徒心中很快有一个问题。少年官有一个问题，说我该如何得到永生呢？门徒也有问题。门徒在这里，这个问题是少年官决定说，我不要跟随你，我拥有我自己原来拥有的一切。门徒说，我们已经放下了一切来跟从你，可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呢？少年官还拥有他所拥有的财产跟他所拥有的一切，可是我们有什么呢？那么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少年官很笨吗？门徒看在眼里，门徒看着少年官走，门徒心里怎么想呢？这个少年官很笨，因为他这个忧忧愁愁走的。那么我们很聪明吗？我们跟着耶稣，所以我们就天天很快乐，我们得到很多，我们比少年官这个聪明很多吗？ 那么我们跟随耶稣 for what？ 这就是门徒的问题。彼得代表了这个门徒，所有的门徒问出了一个问题，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可以给我们什么？耶稣跟少年官说，你来跟从我。耶稣对门徒说，你来跟从我。但是跟从耶稣我们要得什么呢？而这是门徒的问题。门徒都是犹太人啊，耶稣的门徒都是犹太人。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像，这两个民族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民族哈，都是非常非常讲究实际的这个民族。在第一世纪的文化，巴勒斯坦的文化里，除了这个希伯来的文化以外，就是犹太文化以外，还有希腊文化哈。希腊文化当时在这个世界是主流的文化。希腊人是非常注重理性思考的哈，希腊人他们很注重抽象的这个东西。但是对于希伯来人来讲，就是门徒都是希伯来人哈，这些犹太人他们是非常注重实际的，他们很注重可以摸到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很注重这个关系，他们很注重这个拥有，他们也会做一些这个形而上的思想，但是不像希腊人认为形而上是超越物质的哈。那么中国人跟这个犹太人也是很像，我们中国人呢很注重实用哈，我们是不需要这个西方的实用主义，我们就老早就已经是实用主义的民族了哈。那么我们中国人问安啊，这个不像美国人问 How are you 啊，我现在比较来。现在已经不太用我小时候的问安哈，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有我父母的朋友来我们家的话，他们问安是这样子问的哈。你们应该知道，怎么问？吃饱了没有哈？那没有吃饱，哎，赶快去下个面，对不对？端碗面出来，这是我们最平常的问安的方式，因为我们非常实用哈。对我们来讲，人生这个平安不平安，好不好，就是什么？吃饱了没有？因为我们很注重这个东西哈，因为对我们来讲，实用的东西比较是我们在意的，比较是我们可以掌握得到的哈。那么在中国教会历史的里面哈，我们会看到哈，很早以前的宣教士进入了中国农村的时候，那么基本上农村问这个宣教士的问题就是信耶稣有饭吃吗？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嘛。你要我信耶稣的话很简单，那告诉我信耶稣有没有饭吃吗？如果信耶稣有饭吃的话，那么我当然考虑，信耶稣没有饭吃，那么就以后再说了。 OK， 那么这不仅是这个一般农民的所会有的问题哈。那么事实上大概在我想大概是应该差不多十年以前哈，我有一次在普林斯顿参加一个这个研讨会哈。那么大部分参加的都是从国内来的学者哈，有不少是六四以后在普林斯顿在担任这个访问学者的那些学者哈。我们在那里有一个这个讨论会研讨会，那么基本上是讨论基督教与中国的这个relationship。那么当然我是在这个以基督徒的身份参加哈，他们是以学者的身份参加，所以我们在那里讨论，讨论来讨论去。那么有一个这个是赵子阳的经济顾问哈，他是听说是赵子阳的首席经济顾问，我没有去 confirm， but anyway 是别人告诉我的。他很有学问，谈了很多的事情，当然就学问、就能力、就才识、就地位，我都差他差得很远很远啊。那么不过我们在一起讨论，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基督教可以使中国富起来吗？这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他心中每天所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怎么样让中国富起来？那么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呢，跟他们讲说中国需要基督教，中国需要基督的信仰。那么他马上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基督教可不可以让中国富起来呢？如果基督教可以让中国富起来，我愿意考虑；如果基督教不可以让中国富起来，那么就放到以后再说了。犹太人跟中国人问同样的问题，彼得在这里问的问题跟我们所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彼得就问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这不仅是门徒的问题，也是你跟我的问题。我们跟随耶稣，我们要得什么呢？信耶稣真的那么好吗？这是彼得门徒他们内心的他们看到少年官之后他们内心所有的一个问题。耶稣回答彼得的问题，第28节到30节是耶稣对彼得问题的回答。在这个回答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马太福音第19章28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一部分是对当时的，是对12个使徒的，特别指的只应用在当时12个使徒。从29节开始是指的对于所有的人，而29节开始所有的经文在平行经文的里面，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也都有记载。他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到百倍，并且承受永生。那么好，我们读一下平行经文哈。马可福音第十章，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十章。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从29节读就好了呀。实际上从28节，马可福音第十章第28节，彼得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29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平行经文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也讲到，不过耶稣讲的更详细了一点。耶稣在这里说，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在耶稣回答彼得这个问题的里面，耶稣提到两个方面，耶稣不仅提到这个来世，耶稣也提到今世，或者说耶稣不仅提到今世，耶稣也提到来世。那么所以耶稣说，今世要得到百倍，那么来世就是要得到永生，就是承受永生。所以耶稣不仅仅是只讲到来世讲到对于有些宗教来讲说，我们所有的只是将来就是让人有一种这个画饼充饥，这个望梅止渴，就是说反正我开给你的支票是在将来的，谁也不能够去 verify 现在。那么耶稣告诉我们说，跟随他的人来世要得到永生，今世呢要得百倍。耶稣没有逃避今世，基督教从来不逃避今世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耶稣说，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那么我自己从小就读这一段经文那么有一些经文呢很容易就明白，有一些经文不是很容易明白。这一节经文呢就是其中一个不是很容易就明白的。那么不过这一节经文不是很容易明白，这节经文却不常常被列在所谓圣经难题的里面，所以这有一点相当的这个讽刺性或者说 ironically 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活在这个现今的这个世代的里面，对于这世代的事情我们比较熟悉，因为这是我们的经验所可以经验到的。将来的事情，到天堂的事情，一般来讲我们知道的不多，因为我们事实上也没有语言去描述天堂的事情，我们也没有这个逻辑去分析天堂里所应该有的情形是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去描写或者陈述天堂里的事情。所以对我们对这一节经文来讲应该上来说是这个 来世得永生对我来讲应该是比较不容易理解，今世得百倍呢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这是谈到什么今世的事情，今这个世代的事情呢都是我们这个食衣住行啊，都是我们这些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这些东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东西。可是我自己的印象是，每次当我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很 ironically 的就是我对于这个来世得永生基本上没有太多的问题，我就接受了啊，圣经这样写我们就什么就接受了啊，来世得永生我也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去想这个来世得永生，反正我们也没有很多的这个思考或者语言可以来描述的永生。倒是比较有问题的是今世得百倍，那么真的是今世得百倍吗？难道真的是今世得百倍吗？这个问题反而是比较容易有的问题。什么叫今世得百倍呢？那我想很简单吧，什么叫得百倍呢？那么我信主前有一栋房子，我信主以后呢一百栋嘛，这个是今世得百倍，这是最简单的解释了。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写的，我们要相信圣经嘛，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嘛，还是很简单。那么我信主前银行存一万块，这个信主以后就一百万了。那么我信主以前开一家小公司，信主以后就变成 Bill Gates 的全世界都有了的公司，那这就是今世得百倍嘛。那么可是事实上好像并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一段经文是很难解释的经文啊，今世得百倍。那么怎么可能有得百倍呢？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一个生意哈是那个利润是一百倍的？你大家想一想看啊，有没有这世界上有一个生意是一百倍的，保证赚一百倍的生意？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在 Wall Street 上班啊？啊，在这个没有人在 Wall Street 上班啊？你知道这个Wall Street 的这个共同基金啊，这个什么 bond 哈、啊，这 common， 他们这些这个 manager 哈、啊，他只要能够维持这个 10% 的话，就是 10% 每年都是 10% 的成长的话，那已经算是什么？相当的不错了哈。那么我看过一个这个 report， 他说这个你如果在我的基金里面的话，十年三倍哈，那么他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耀眼的这个什么表现了哈。那事实上那个大概是 12% 哈，所以是已经相当相当不错。所以我就要想一下，到底得百倍怎么样可以得百倍哈。所以我就拿了一个 calculator 开始算哈。那么算一下，如果用 10% 用复利，每年都 10%， 一次都不会有这个股票下跌的 Black Friday 这样子，每年 10% 这样上去，你知道要得变成100倍的时候是多久？这个50年，在最好的 Wall Street 的这个 manager 这个 fund manager 的下面的话，你要50年得百倍。耶稣告诉我们说今世得百倍，而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生意是得百倍的。如果有这种高利润的这种投资跟事业的话，马肯定是做不长的哈，因为第一个 competition 是什么，很快就会进来哈。第二个，大部分这种生意都是什么？都是违法的哈。好像这个，所以你很快你就警察就会找到你，然后你就要去吃不要钱的饭哈。大部分这种得百倍的生意大概就是卖贩毒啊，都是这一类的哈。你除了这一类的生意以外，大概没有正常的生意是得百倍的哈。那么到底这个耶稣所说的这个今世得百倍是什么意义呢？我想这是彼得这些人都是很头脑很精明的人哈。当耶稣跟他们讲得百倍的时候，他们马上会想到打鱼的生意一定不是得百倍的生意哈，他们所做的生意都不是得百倍的生意。那么耶稣所说得百倍，耶稣就是这样讲的，那么今世得百倍。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的是第一世纪的作品，那一些在第一世纪的末期哈，我们想象一下，他们这些读者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读到当福音广传出去的时候，传到各地的教会，就有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他们就开始福音书开始流传的时候， 他们开始读这个福音书。如果是第一世纪的，就是主后九十年或者是一百年的这个这些读者来读马太福音，他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怎么来理解这一段的经文啊？就是第一世纪的读者他们怎么样？那么他们就会想了，耶稣对彼得讲，对这个十二个门徒讲说，你们是今世跟随我，今世得百倍。那么第一世纪的读者，末期的读者来读的时候，他们就要看了，那么到底这十二个人有没有得百倍？那么彼得呢？彼得后来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六节，彼得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金银我都什么？我都没有。金银都没有，那一定不是得百倍了哈。那么他到最后也没有发大财哈。那么金银我都没有，彼得到最后是为主什么殉道。那么雅各呢，到了很快的没有多久，洗礼王就杀了雅各。那么约翰呢，他最后是被充军到拔摩的海岛。这一些耶稣的大使徒，耶稣的使徒们，就是亲耳听到耶稣亲口跟他们讲的，跟随我要今世什么得百倍的，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从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得百倍来得到百倍。所以如果耶稣的第一张支票就跳票啊，那么以后的人怎么办呢？那么谁还敢相信这个耶稣所开的这个支票呢？耶稣的第一张支票就是当面跟你讲的，跟彼得讲的今世得百倍，结果彼得就是金银都没有。那么他们所有的下场都不是用我们百倍的理解来做结果。那么到底耶稣所说的今世得百倍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当然一个很容易的或者很我们很快的也许会讲到说，耶稣所说的得百倍是指的什么？精神上的百倍，就是你物质不丰富，但是什么，你会有很充分的这个精神生活，所以就是精神上的得百倍。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当然是这个经文的这个压力哈，稍微可以这个 release 了一点点。不过这个稍微有也又有一点点的困难哈。我们在这里思想说，到底耶稣所说的这是不是精神的得百倍呢？也有一点点是有可能是这种意思，因为耶稣要求少年官怎么样去变卖什么所有的，所以跟随耶稣好像呢是要把这个财把钱财怎么放弃 right， 去放弃了物质的来追求精神的，来追求这个永恒的。那么他耶稣又提到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好像耶稣在这里是反对物质，那么要追求这个理念上的东西，反对财富，那么要人能够看破红尘哈，那么才能够追求永恒，基本上就是要重精神轻物质。可是在圣经的经文的里面，特别是我们刚刚所读到的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哈，耶稣讲话的里面事实上加了这么一句，耶稣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大家如果看马可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那么耶稣自己解释什么叫今世得百倍，耶稣怎么解释的？今世得百倍就是什么？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什么？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耶稣没有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精神生活丰富并且受丰富，在来世必得永生。那如果耶稣这样解释，那当然得百倍就是指的精神层次来讲的。而耶稣他自己又不替自己留后路的就讲了一句哈，他说得百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好像都是我们所看得到摸着到的这一种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不是仅仅指的精神界的这些东西来讲。那么耶稣所说的得百倍就是房屋，就是弟兄，就是姐妹，就是母亲，就是儿女，就是田地。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再一次看到这个希伯来人的思想跟希腊人的思想的中间的差异哈。在希腊的思想里面是精神对物质是一种对立的状态哈。 而是希伯来人的思想的里面，耶稣的思想是承袭旧约的思想。那么在旧约的思想里，或者希伯来人的思想里，他们不是轻看物质的，他们相信物质是神所什么创造的， right？ 神造所有的物质都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精神是神所造的，我们的物质的东西也是神所造的，神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什么享受的神， right？ 神是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希伯来人从不分物质跟精神是分开的，精神属于上帝，物质也什么属于上帝，我们人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这整个宇宙的创造者是上帝，这是整个希伯来人的思想。神所造的都是什么好的，那么精神是好的，希腊人认为精神是好的，希腊人认为物质是邪恶的，可是希伯来人的思想里面精神当然是好的，但是物质呢也是好的，因为物质并不邪恶，因为神所造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所以那么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些列祖哈，就是那个像亚伯拉罕这些人，列祖的时代那么常常就是以物质的丰富来代表上帝的祝福。希伯来人并不反物质，希伯来人并不反对世界上的这种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富有的人也可以是很敬畏上帝的人，好像亚伯拉罕是很富有的，约伯呢也是很富有的，富有的人也可以是很敬畏上帝的人，也可以是跟随上帝的人。百倍的意思并不是只是精神的百倍，心灵的丰富，不是用精神跟物质来做对比的。那么所以耶稣才说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那么所以耶稣好像没有意思要告诉我们说百倍仅仅是指的精神丰富跟心灵丰富来说的，耶稣指的是包括了在物质界的这一种丰富来说。可是现在我们要回到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的问题了。那么这些即使连第一代的这个使徒们，就是听耶稣话的人，都没有在地上得到百倍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基督徒也并没有在地上大发大达哈，那么到底耶稣所说的这个百倍是什么呢？百倍很显然的不是指着物质跟精神的对比来说的。那么百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人是没有办法做到什么百倍的。百倍是人做不到的，百倍是人所做的生意里面人的努力，人所要做的所有的努力跟我们所有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我们的设计都不可能达到的，叫做百倍。耶稣说跟随我，你们所要得到的就是什么百倍，百倍就是跟随我，你们会得到你们自己努力聪明才智所永远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些东西。那么这是什么呢？百倍告诉我们说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人不能计划，靠着我们的计划，靠着我们的聪明，靠着我们的努力就能够成就的，乃是神所做的，是从神而来的，神的带领，神的引导，神的供应，这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一种的生活是指的百倍的生活。他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跟随耶稣以后，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那么我们依靠上帝，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带领我们，他负我们的责任，他是我们一生的牧者，这样子的生活，这样子的带领，就是他是我们的大牧者，他是我们生命的舵手，他照顾我们，他保护我们，他带领我们，不是指的物质的丰富，也不是指的精神的丰富而已，他说指的乃是上帝的丰富，就是上帝成为我们的丰富，上帝成为我们的居所，上帝成为我们的标杆，上帝成为我们的指引，上帝是一生成为我们生命的伴侣，这是所说的百倍。百倍是我们不能控制的，是我们不能够按着我们的意思设计我们所能够计划得到的。 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我们常常中国人喜欢说十全什么十美、right? 所以我们中国人也很智慧啊，我们从来不是说百全百美啊，因为我们知道根本是做不到的，但我们想说十全十美大概还什么还可以做得到哈，十倍大概我们努力还可以达得到的哈。那么如果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好好的安排，我们好好计划的话，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我们的企业能够有十倍的成长，或者说我们赚到十倍，这是一个 reasonable 的范围。十倍可以值得我们所盼望得到的，按照我们的计划，按照我们的安排，按照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得到的。事实上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的十倍的这种expectation、啊、我们希望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能够得到十倍、啊、很简单我信，如果我们信主以前这个高血压160，这个低血压95，那么我们就希望信主以后呢，这个十倍的 expectation 呢，就是高血压变120，这低血压变成75，那个这是十倍哈，就是说如果我们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上帝的大能让我们得到这个的话，那这个差不多是不错。那么我们不太希望这个上帝耶稣所说的这个百倍啊，十倍就好了。事实上我们都不太贪心啊，我们祷告主没有，大概你们在座中或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从来没有一天祷告主啊，上帝让我做 Bill Gates 哈、啊，跟 Bill Gates 那么有钱，但是我们跟上帝说，车子大一点点，房子大一点点，身体好一点点，这个也不算太过分了哈。那么我还是这个很这个知足的基督徒哈。我们很希望说，在十倍的范围的里面，在我们自己所架构的我们人生的憧憬的里面，上帝啊，你来带领我们，你来成全我们，你来帮助我们。那么如果这一点都不答应的话，耶稣大概太小气了一点点哈。那么我也没有要很多。那么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跟随耶稣的人得到的不是十倍，跟随耶稣的人得到的是什么？是百倍。百倍就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百倍就不是由我们来设计的，百倍不是我决定三年以后我要成为什么样子，五年以后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百倍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我们没有办法计划，我们没有办法做百倍的生意，只有上帝所赐的。百倍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跟随耶稣以后，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的就是耶稣。我们要得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上帝。我上帝来决定我们的道路，上帝成为我们的供应，上帝也供应我们的一切，无论是今生或者来生。可能我们物质丰富，可能我们物质贫乏，但这都已经不是重点，因为这不是百倍里所关心的事情。百倍已经不是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替我们自己的生命画一个蓝图，然后要上帝来按照这个蓝图来为我们施工。百倍的意思是上帝为我们的生命画一个蓝图，上帝知道我们明天应该成为怎样子的明天，上帝知道我们明年应该成为怎样子的明年。事实上我们都不知道，也许我们明年会比今年更富有，也许我们明年会比今年更贫穷，但是这不是我们百倍里面我们所考虑的，因为百倍是由上帝决定的。腓立比书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12-13节，节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百倍的生活，这是跟随主的生活。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富足是由上帝决定的，因为这是百倍的生活。饥饿是由上帝决定的，这是百倍的生活。有余是由上帝决定的，这是百倍的生活。缺乏是由上帝决定的，这是百倍的生活。无论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上帝决定我们的道路，但是上帝却应许我们，他永远不丢下我们。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加力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有勇气，我们有力量来面对富足，我们也有勇气来面对贫乏，我们有勇气来面对饱足，也有勇气来面对饥饿。我们知道怎么处有余，我们也知道怎么处缺乏。这是百倍的生活。百倍的生活就是我们拥有上帝的生活，就是上帝与我们同行，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主，上帝牵着我们的手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的人生让上帝来带领。他决定我们的财富，他决定我们的健康，他决定我们的地位，他决定我们的处境。跟随主不是以外面的利益为前提、为条件、为交换、为讨论的前提，跟随主乃是我们得到上帝的保证，神保守我们。而有一首诗歌说，最美的祝福就是什么？认识主耶稣。而耶稣成为我们的生命，跟随耶稣的人是一个今世得百倍的人。今世得百倍就是我们得到了耶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应许我们，他永不丢弃我们，他永不撇下我们，他永远带领我们，他用他最美的旨意，用他最高的智慧，那个超过我们的意念，超过我们的道路的道路，超过我们意念的意念，来引导我们这一生。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跟从我，我要叫你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当彼得在那里问到耶稣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要从耶稣那里得到一些东西。彼得也来到耶稣面前，他在那里问耶稣说，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耶稣回答说，跟从我，你们要得到的就是我。跟从耶稣，我们就得到耶稣，离开耶稣，我们就失去耶稣。少年官选择了离开耶稣，他不要选择耶稣，而彼得他们选择了要耶稣，他们留在主的身旁，他们从此就有耶稣的同在，耶稣就在他们的身旁。彼得问了一个问题，我们要得什么呢？清朝的这个乾隆皇帝有一次到江南去游，他游江南，他这个出去的时候，他就带着他的这个大学士叫做纪晓岚，就站在他的旁边。那么这个乾隆皇帝站在这个河边，这江边呢，就看到江中有很多的船只来来往往啊，那么船只非常的多。那乾隆这个皇帝就问这个大学士说，这么多的船只来来往往，他们都要去哪里？这个大学士这个纪晓岚就对这个皇帝说，他说，他们只去两个地方，一个叫名，一个叫利。所有的人生的船只来来往往，他们只去两个地方，一个叫名，一个叫利。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都在这里追求什么？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我们要得什么呢？这是彼得的问题，这是少年官的问题，这也是你跟我的问题。也许我们人生一开始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为着名，为着利，我们在那里追求。可是这不仅仅是年轻人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也许像我这样已经到了人生的下半部的这个人，我们还是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当我们过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要得什么呢？一个是名，一个是利，还有没有第三个 option 呢？到底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跟随主的人 所要得到的就是耶稣。我们拥有了耶稣，我们拥有了上帝，让他来带领我们的一生，让他成为赐给我们百倍的生活。我们是不是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让你来带领我的生命。我们所要得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定，让你来决定我们的健康，或者决定我们的疾病，让你来决定我们的财富，或者我们的贫穷，让你来决定我们是很有名望的，或者我们是很沉寂的，让我们的生命中，让耶稣的那一个钉痕的手来带领我们的一生，来引导我们的前途。这是耶稣所对他们都所说的，跟从我，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所得到的就是耶稣，这是我们得到的。耶稣永远不离弃我们。那么耶稣现在的，当少年官选择了离弃了耶稣的时候，门徒选择了留下来跟随了耶稣。你我今天的选择是什么？我们仍然要选择我们自己人生的方向，或者人生的规划吗？还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一个心思，说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取代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因为耶稣所要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百倍的人生。我们低头祷告。